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582页。第二部分呢，是关于西印度的这个字，我们暂时念茶了。它其实有两个音，它就是茶的古字。我们现在喝茶那个茶，我们大多数都念荼，但是如果从它的音来看的话，它比较像茶，其实这个字它有两个音呢，这个字是茶的古字，茶的古字，好，罗茶果，好，导师在这边一开始说，玄奘大唐西域记几乎没有说到密法流行的情形，只说轻便于执金刚绳索制成诵持金刚陀罗尼入这个阿素洛就是阿修罗了，阿素洛宫。导师说玄奘重于论义，没有说到密法流行并不等于没有，迟一些的呢，意境去印度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当中呢，就说到了当时密法兴盛的情况。当时去印度留学生，这个僧是出家的僧，不是学生的，他也是去学习了，学生。那如玄奘师边道林，这是念润是吗？都是向西印度罗刹国求学密法，同时去印度的无形禅师在寄回中国的信上说，尽有真言密法举国从众，真言密法的盛行是全国性的，老实说这绝非短期间的事，就是举国从众是全国性的啦。老实说在这里流行的话，如此兴盛不是短时间的事，好，那西印度的罗刹就是西域记所说的南罗罗与北罗罗，也就是摩拉婆跟法拉毗，还记得吗？它在西部，印度的西边。看一下这一张图有没有？它这边有讲到这个罗刹，在这边啊。那它附近这边有摩拉婆，在它的东边啊，然后在它南边有一个法拉毗，大概就是这一个地区了，看得到这摩拉婆法拉毗罗刹，导师说里面所说的求学密法罗刹在西印度，我们看到583页这边导师说意境传说明咒藏，也就是持明藏啊 ，Vidya Dara Pitaka 啊，是龙树的弟子南陀在西印度专修12年得到的啊。这边也讲到西印度啊，然后搓几可12000诵。成一家之言， 这边就是讲到龙树弟子南陀了啊、哦，这样的一个传说，而且是修密法，持这个明咒。那导师说，南陀没有其他的传说，未必是事实啊、哦。所以导师面对这些传说，他有时候需要其他交叉比对，他觉得比较可靠啊。哦那因为只有一笔而已啊、哦，这样的一笔资料，导师说未必是事实，但是他也没有否定，不可能是事实，他只是说不一定了啊、哦，未必啊、哦。但是西印度的罗刹曾有明咒藏的传出，为多数人所求学，却是明确的事实，可以了啊、哦。这边是讲到西印度啊。哦那西印度比较明确的地方就是罗刹、哦、那导师是把这一些内容把它整合在一起了、哦、好好再来第三个南印度的达罗毗茶、哦、好我们看这一段的说明导师说对于密法南印度是不容忽略的多是印度佛教史说到毗留坡等到吉祥山，从龙智修学密法而传布出来，这一个内容在574啊，讲到龙智那一段有没有啊？在574，这个毗留坡啊，毗留坡在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啊。在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圣天弟子有没有？啊、哦，毗留坡在南方吉祥山，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地名，吉祥山，对不对？啊、哦，一个地方，从龙智学什么降炎魔是吗？啊、哦，降炎魔法，好，所以是在吉祥山跟龙智学。哦、好再来导师就说这个中国内地与西藏都说从南天竺的铁塔得到了密法、哦、导师所用的这个多是印度佛教史是日本人翻译的、哦、那目前在西贝塔里面也有收这个是一位这是中译本可以吗、哦、那去查那一个版本没有看到铁塔这件事了、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哦、在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一绝这不晓得是百千或是百干颂那他说此经有广本啊、哦、略本呢、哦、西国得灌顶者说受相付而其广本不传、哦、可以吗就这部经啊、哦、他密法其实要灌顶之后才能看的懂意思啦、哦、密因为以前是老师才有这一个密本嘛齁、哦、教典那灌顶之后他才会给你看的齁、哦。大经本阿舍离云齁、哦、经匣夹广长如床齁、哦、应该是盒子啦齁、哦哦后世无此有无量颂在南天竺界铁塔之中至少在汉地的这一部经里面讲到这南天竺的铁塔可以啦、哦、但是西藏那边在导师前后文这边没有特别讲到啦、哦、好反正导师有讲到铁塔、哦、那铁塔呢 这个古代称有一个名称啊，它有个名字啦，叫做陀那杰哲迦啊，达尼亚卡塔卡啊，陀那杰哲迦大塔，就是这个 Krishna 啊，吉斯那河南岸的阿摩罗婆底大塔啊，导师这边应该是从一些资料里面看到的啊。据近代考证，这是《大唐西域记》中这个陀那杰哲迦国的西山阿伐罗世罗寺的大塔。在大塔西北50公里处就是吉祥山、哦、当地人称之为龙树山、哦、好，那这个是在南印度啦，南印度陀那杰哲迦城南边的大山岩，就是轻便诵持执金刚真言的地方、哦，那这个是导师从一些研究当中看到的啊，在角注51啊，在安达罗王朝下，南印度都接受了印度神教。南印度民族凡不是雅利安人啊，通称为达罗毗查人。接着导师又引了《大唐西域记》里面，别有一达罗毗查国，一切经音，一切经音译说呢，有记载到这个地方，他说达利毗查其国在南印度境，此方为消融，为此国人生无妄语，出言成咒。若邻国侵破，但共咒之，令其灭亡，如火烧高、哦。这个导师接着又讲、哦、又提到这个达罗毗查的语音与这个梵语系不同，听来隐秘也不易理解。加上这个神秘咒术的信仰，所以传说的非常神秘啊、哦。那后面导师也引了《瑜伽师地论》，以相关的一个内容，非变声者啊，于意难了种种音声，就是他的这一个。说出来的语言呢，啊，不晓得什么意思啊，难懂他的意思。为达罗毗查种种名咒，啊，达罗毗查在唐译，也就是40华严中就译作咒药，啊，这里的毗伽医师，啊，我们看到584页。弥伽医师了知一切语言秘密，那这里面也讲到一些秘密，也讲到秘密这两个字，导师说也与秘密有关啊，刚、哦、好就那么巧合，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导师接着说，秘密大圣的内容当然不限于明咒，但这是三秘之一。三密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身与意三密啦、哦、那身就是结印，语就是持咒，可以吗？意就是观想、哦、所以三密也有另外一个说明方式，就是持咒、结印跟观想，就是身与意啦、哦、虽然秘密大圣不限于名字，但是这个三密之意很重要、哦、 那与夜叉的语音隐秘有关，到底是秘密大圣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明咒是秘密大圣发展的重要因素。好，那南印度佛教对于秘密大圣的传出绝不能说是无关的、哦、好，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这个是 南印度、哦、然后有讲到这里在这个秘法啊秘咒的一个盛行、哦、好，再来是东印度、哦、就是欧体毗舍，欧体毗舍。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印度东方值得注意的，多是印度佛教史中的欧体毗舍，古称乌察、哦、就是现在的奥里萨、哦、导师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哦、西域记说多学大圣法，外道也不少，这西域记就是大唐西域记、哦、好，那导师接着说，这里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故乡、哦、善财 Sudana 浮城的所在地、哦、善财童子故乡就是在浮城、哦、浮城就是在奥里萨、哦、这个地方、哦、在入法界品中执金刚神的地位在十地菩萨以上、哦、因为他出发当然是从这个地方啦、哦、那他是向南行，其实都是在东方东印度这边参访的路线是往南，但是其实都是在东印度啦、哦，可以了、哦、那这边导师有注意到执金刚神就是夜叉了、哦、执金刚神地位很高对吗、哦、然后呢还有一位善知识名为婆须弥，她是一个女众、哦、那这位善知识是她用这个以喻离喻的方便啊、哦，那大家自己去看了啊，一喻离喻，他说都与后期的无上瑜伽呢意趣相合啊、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讲到他看到了一个报道了啊、哦，就是在民国五十年前。的几年啊，五、哦、十年就是1961之前，对吗？哈、哦，前几这一年的前几年啊、哦，那台湾有个杂志叫《十岁》，这念岁对不对啊、哦？刊载一篇，它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文学啊，里、哦、它是专门翻译的啦哈。哦里面登载一篇翻译的内容叫《古刹乱神记》的文、哦、地点就是奥里萨，那它的内容这个事实就是内容是诱惑王女的一个故事啦、哦、那导师这边说呢，从文字中不能断定是印度教的信利派，或者是看到585页秘密大圣的无上瑜伽，但情况总是相近，都是修这些的啦、哦、好好，最后从以上的略述可以论定，这边应该是比较是第三大段的一个解说了、哦、好，那可以论定秘密大圣佛法传出不限于一处、哦、由于各处佛法衰弱，大圣与秘密大圣集中到婆罗王朝的护持下形成一支独秀， 但是从密大圣佛法的传出来说，北印度的塞迦族，北印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乌藏那，对不对？老师又提到乌藏那是塞迦族后裔流散聚集的一个地方，北印度的塞迦族，南印度的达罗毗茶族是不应忽略它的重要地位，那这边讲的是人啊，讲的是人，塞迦族跟达罗毗茶族。好，所以这一个老师以上所说的这种传出的这个地点呢，东南西北都有，对吗？北边是乌藏那，西边是罗刹，南边是达罗毗茶，东边是奥里萨，对吗？那在这四个地方里面，老师认为这个乌藏那跟达罗毗茶这两个地方有它重要地位，不应该被忽略。为什么 ？OK， 主要是在学者的这一个研究当中，乌藏那也被归到东边的奥里萨了嘛？其实它应该就是北印度那一个，乌藏那，然后南边的这个达罗毗茶，它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先前好像没有讲到这个地方，对吗？那 南印度导师认为，这个经里华严经也提到这一个地方，应该要重视它的一个重要地位。好，那以上是第一节的内容，第一节就是密法传出的十地因缘，那就是四世纪一直到十二世纪，灭亡嘛，十二世纪，然后传出的地方，哪些人传出，在第一节导师这边都做了一些说明，这些说明都是根据一些文献的来说啊。好，那再来第二节呢，第二节就是讲他修行的内容了啊，修行的内容。那第二节的题名是，标题是什么？如来藏本具与念佛成佛。也就是这一个密法它的一种修行啊，虽然有很多这一种外在的一个形式，但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内涵理论就是如来藏本具，如来藏就是如来，如来本具，然后呢观想佛入于身中，然后自心是佛，这样子可以吗？所以一个是理论，一个是修持啊。那后面导师有讲到，他的理论就是如来藏跟自心清净啊，然后他的一个修行呢，就是念佛跟唯心。我们大概看一下。这里面几个重要，比如说第三段密大圣之这个义理与修行的理论啊，内涵啊，那在刮胡国之义是顿法义是如来藏与清净心，可以吗？那另外一个在589。论修行是念佛与唯心，589刮胡国之二，有没有？大概是 那最后就是思想的容色跟眼界，然后这一段也这一节也蛮长，内容也很多哦。好，我们就不看那么多了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大概是一个叙说啊，叙说就是以如来为本而修如来行的啊，也就是他的修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是本于真常为心而容摄中观为事、哦、这边有多了一个错字了、哦、为事、哦、那个暗把它消掉、哦、因为打字的时候应该是打事啊，然后结果跑出这个字，忘了把它删掉。好，再来第三大段是秘密大圣义理与修行、哦、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哦、以如来为本而修如来行。好，导师这边说大圣秘密大圣佛法呢，它是大圣佛法而又是秘密化的，也就是他有大圣佛法一些特质啊，既然是大圣呢，所以他有大圣的一个特质，所以也发菩提心为修行的因，对吗？啊、哦，然后成就圆满成就如来作为果，修行的因跟果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发菩提心为因。圆满成就如来为果。导师进一步说，秘密大圣也根源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哦、什么叫根源于啊、哦、也就是这一些教法的一个传出也是依着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活动思维而慢慢演变到秘密大圣的。导、哦、师说大圣 的一个传出就是佛弟子怀念佛，那就会开始传出诶佛是怎么样修行的，本身就传出来、哦、还记得吗？本身还有舍利塔的一种崇敬，还记得啦、哦、舍利塔还有本身故事、哦、那这些都是跟世尊有关系的，懂意思吗、哦、导师他的结论是这一个啦、哦、他这个结论他是看到这个大圣经的一些元素、哦、比如说大圣经都在讲怎么见佛看到佛的问题，对吗、哦、懂意思了、哦、还有就是法华经里面更透露出这样的一段讯息、哦、对佛的一种怀念、哦、那怀念有理性的就般若法门见诸法实相即见佛、哦、那也有感性的、哦、那比较偏信仰就是到净土去见真的佛懂意思了、哦、好， 总之导师这个是他遍览所有的教典之后抽丝剥茧，他看到有一些东西很特别，不断的出现，彼此相关，他就注意到了、哦、那大家都共通的指向一个情况，就是都跟佛有关、哦、然后呢，他若把这些教典把它按照时间传出的时间来排，那越后期就越理性、越理想化， 还有信仰成分就越强。所以导师他读完这一些教典之后，他就抽丝剥茧出这一些内容，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些教法也都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心态或是思维，怀念佛，感性的有感性的一种发展，理性的有理性的一个发展，大概是这样子。导师说大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源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啦，大圣是源于佛涅槃或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秘密大圣也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出来，只是距离世尊的时代越长，理想与信仰的成分就越强，在大圣佛法孕育中，终于成为富有特色的秘密大圣，所以导师认为他的发展是这样子的，就是佛法，那他当然包含部派嘛，那大圣经的兴起，他有一个部分也是要去修正部派佛教不圆满的地方，可以吗？那也是依于部派佛教的一些，而且也吸收了部派佛教的一些，比如说空的类集，般若经总是八空，对不对？在部派佛教就有种种空的类集，在导师的书都有引证明，所以很多这些教法都是依于前面那个时段的一个教法作为基础，然后再开展出来，那秘密大圣也一样，他是基于前面大圣佛教的一些内涵，那再开展出他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好，再来导师说，本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如来果，菩萨为因，如来为果，是大圣法的通义，但从大圣而演化为秘密大圣，依如来果德而修，前面是修菩萨行，对吗？菩萨为因嘛，那现在是修如来因成如来果，大家有看到不一样吗？然后相对于修菩萨因行的大圣，秘密大圣就称为果圣，因为他是修如来因成如来果，而不是修菩萨因行成如来果的，可以吗？这个对，就是相对于某一个法来说，秘密大圣就称为果圣，相对于什么因菩萨因行的大圣，就一般我们说的大圣佛教啦，大圣佛教都是要修菩萨行的嘛，要因行然后才能称佛。好，那接着导师说，他在印度之佛教称后期大圣为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也就是后期大圣已经是倾向于如来果德的，可以吗？大家听得懂了？初期大圣他着重菩萨因行，那后期大圣他就着重到佛的果德，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后期大圣指就是如来藏啊，为识，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讲为识的时候，他很重视佛的果德嘛，好，然后再来，倾向如来，那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如来为本的佛范一如， 就是修如来因，修如来果。那佛，佛范亦如天佛亦如，可以吗？这个就是秘密大圣佛法，秘密大圣佛法。好，再来第二段，老师说秘密大圣论法义，它是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论修行，这个本就是以它作为一个基础、或是核心。论修行本于念佛与为心，在发展中容摄中观与为事，更广泛容摄印度神教成为秘密大圣。好，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导师在描述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核心内涵是什么？以理论来说，如来藏，对不对？清净心。那理论呢？唯心，对吗？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心？清净心，它不是杂染的，可以吗？而且它是如来藏。还记得导师在第九章最后，大家如果有带，那就是说第九章不是最后讲到于伽行中观者，老师最后面他说他们的修行或是理论呢，不是中观与无着事亲于伽行的综合。它里面虽然有中观，有唯识，有没有？但是它其实，它更倾，也是倾向于真常唯心的，与秘密大圣更接近更接近的一流，那刮胡里面有一个还不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主流，这边有点岔题了，那也就是说，秘密大圣它是自性清净心如来藏作为核心的，对吗？唯识跟中观是被融摄进来的，被吸收进来的，它不是主体。主体是什么？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可以吗？这就是导师所说的，就是这个随于伽行中观者，他的一个理论或是修行呢，他虽然有讲到唯心，但是他的这个唯心不是唯识的那一个教理，唯识的教理，那个心是虚妄的嘛？他的心比较是倾向于真常唯心的。那这个真常唯心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教学里面，它其实不是主流，主流是宝性论，懂意思吗？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句话怎么去理解了，怎么去理解？所以这边导师提示了，秘密大圣佛法它的一个主体就是如来藏，对吗？然后呢，它有吸收什么？中观跟唯识，所以吸收的就不是主体哦，它只是摄取中观唯识的养分而已。它的主体还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如果讲到事呢，它事是自性清净的，跟唯识说是虚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一个随于伽行中观派，导师说更接近秘密大圣，秘密大圣也就是这样子，对吗？它是 以真常为心为主体，然后有容摄中观跟唯识的教学，然后也广泛容摄印度的群神神教，成为秘密大圣。那不断的发展呢，有这个世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四部序啊。那这个序就是坦特罗的翻译了啊，好，等等这四种不同层次的成立。那这边是一个叙说啊，那后面导师会依着这边的内容呢，再进一步去开展啊。那这开展呢，首先就是要谈他的理论啊，理论就是如来藏与清净心啊。那这一段因为时间剩不多了啦啊，这一节课时间剩不多，那如果是讲一点点好像又不是很理想啊，像我们这一节我们就到这个第二段这边就好啊。后面关于这个秘密大圣之理这个义理跟这个修行呢，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继续啊。那下一期我不晓得这进度，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慢，有些会比较快啊。那假设如果我们第十章的内容在下一期结束之前说完，那我们预计啊会跟大家来读导师有一篇文章，他也出小册子啊，叫《修心修密与秘密大圣》，我有点忘记他全部的名称了啊。就是他也是很简短的一个佛教史的一个介绍啊，他从这一个自信清净心阿含的啊。然后一直到最后秘密大圣的啊，就是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个秘密大圣，他导师认为这个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贯穿啊，心啊，那心就是定嘛，修心修定与秘密大圣啊，可以吗？就这个心，那增上心学其实就是定学啊，所以这一些教学的一个发展都跟这个修定的这一种经验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自信清净心也是从这个定的这个修验所体会出来的啊，然后发展到秘密大圣都是从这个定的一个经验中来的。所以导师就在晚年他注意到这个定它是贯穿这些教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齁，同意思啦齁。所以如果我们因为那篇跟这个部分有很密切的关系齁，所以这边第十章如果读完之后我们就会加这一个部分齁，当作补充齁，来作为佛教思想史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啊，也假设有时间了啊，若没有的话，刚好结束，然后第十三集，那我们可能就以后有因缘再谈啊。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学期的参与啊，那大家的参与呢，是我们能够继续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佛法一个重要的动力了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坐在这边没有人听，我们大概也就那个动力就不会那么的强。我们也很喜欢自修的。那因为大家的参与让我们有这个动力去读导师的书，去吸收，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希望 在这过程当中，大家能够对导师的这些开示呢，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对佛法的实践，对正法久住世间这样一个使命，能更有一份这一种责任，大家共同来承担这一个责任。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